咁知大家，我突然间正话喺度谂一个嘅问题：如果呢个世界冇耶稣，我生命会点样咧？生命一定不再一样，我一定不会站在这里，我一定不会做传道人。我想很多弟兄姊妹都未必会在这里，你的生命也都一定是很不同。耶稣进入你和我的生命，改变了我们生命的一切。我昨天参加我的神学院的朋友，我的同学的安息礼拜，如果没有耶稣，他的生命一定也都是不再一样。我们好几个神学院毕业的同学，都在我们在人看来是最稳妥的时候接受耶稣的呼召。耶稣的名是值得我们去敬拜、去信服、去跟随，所以我们仍然说，我宁愿有耶稣，我仍然要继续传讲耶稣。今天早晨跟大家分享的这一段的圣经，我称它为耶稣的使命宣言。我经常可能同弟兄姊妹都一样的，现在很多机会在荧光幕上面，因为电视那个的很容易将一些很重要的就职礼就放在我们眼前，是我们平时没可能会参与的。比如像美国总统的就职礼，三年前美国的总统奥巴马凭他个人的魅力当选为美国一个的黑人第一位的总统。在他就职礼的演辞上面，在他的就職禮裏面，在白宮對外的這個林肯廣場，一個非常之大的地方，千千萬萬的人在那裡聽他演講，他感人的演說，全球數以億計的人在電視機前面來看他的直播。今天差不多三年的總統的奧巴馬，面對種種政治那個的壓制，筋疲力盡，他的头发都变了灰白，人亦都苍老。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年满三十，公开给神来到肯定他是神儿子的身份，他就作为上帝所高立的尼赛亚救世主的一个的就职礼上面，他宣读出他的使命宣言。这个就是他就職的地方，就是他成長的地方，拿撒勒的會堂。在他的就職禮上面，他讀出這一段已經是在主前七百年，先知以賽亞大約七百年了，已經是寫成的這一段的講稿。今天我想跟大家再重溫這一段的聖經，請大家跟我一起讀路加福音第四章第十四节，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他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众人都称赞他。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膏赎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禧年。于是把书卷起来，交还执事，就坐下。 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众人都称赞他，并希奇他所出的恩言，又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我们一起祈祷。阿爸父上帝，我们感谢你，透过耶稣，我们来到得听上帝的恩言。耶稣说，在2000年前，你在拿撒勒的会堂宣告你的使命宣言。今天求你的灵亦都在列治文华人宣道会的当中，透过你的恩言来到教导我们，让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主的灵在我的身上，因为他用高高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禧年。当他宣读完这个他自己个人的使命宣言之后，他就用他的生命倾出一切，为世人成就救恩，成就了神那个救赎的计划。主凭乜嘢嘅力量嚟到宣告佢喺呢一个世界上边嘅使命呢？喺18节嗰度，主耶稣揭开咗佢力量嗰个嘅秘诀。佢话主嘅灵喺我嘅身上边，因为佢用高高我。主耶稣呢一节嘅圣经，佢系高以赛亚书第61章第一至到第二节嗰度话，主耶和华嘅灵喺我嘅身上边，因为耶和华用高高我。然后他说，在今天这一段的圣经仍然在你们的耳中。同样在马太福音第12章第17节那里，马太也都是将以赛亚书那段的圣经来到去、在这里，在马太福音那里诠释第12章第17节那里讲，他说：看啊，我的仆人，我所拣选所亲爱心里面所喜悦的，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马太这里讲到，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就是上帝赐给他拣选的仆人，就是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要叫他来到将公理传给外邦。马太又记载耶稣这样讲，他说呢，我是靠着神的灵来到去赶鬼，第12章第28节。由此我们可以看见福音书很清楚地表达了圣灵的高末是耶稣基督一生和他的侍奉的关键。圣经记载主回到去加利利北部的地方，这个是主耶稣侍奉的主要的地方来的。加利利省是一个面积大约50平方里的地方，其中有很多细小的城市和村庄，当中有一个著名的加利利湖，从北到南这个湖是15里，从东到西是5里，这个湖好像一个里的形状。圣经说他满有圣灵的能力，在另外一个新译本说他是带着圣灵的能力回到去加利利。他用回到这个词，毫无疑问的是指到耶稣之前是曾经去过加利利，他的童年是有几年的时间在这个加利利成长，在加利利的南端的一个城市拿撒勒是主耶稣成长的地方，在湖的顶部是加百农，主耶稣3年大部分的时间就在加百农和拿撒勒这两个主要的城市来到穿梭巡回报道。刚才所读的圣经有两段，第一段是讲到第14、15节是一个的撮要，讲到耶稣被圣灵充满之后开始他的事工。跟住接住路加福音那里记载的就是耶稣开始他公开那个的服侍的情形。从耶稣受试探到路加提到主在拿撒勒的会堂宣读圣经的事件之间，其实整整有1年的时间，路加是没有记载这段时间究竟发生是什么事。马太、马可和路加都没有很清楚地记载关于第一年。 但好感謝神，在約翰福音的裏面，我們就可以約略的知道耶穌在那一年的裏面有一些事蹟是記載了。主一生的事工分為四個的階段，第一個階段是他隱藏的階段，是由他第一歲的時候至到他30歲的時候，當中除了在他12歲的時候，或者他很小的 BB 的時候，到他12歲的時候，聖經記載他一些小小的事蹟，大部分的事蹟都是沒有被記載開來。然後跟最後一段公開受歡迎的時間，最後是被人來到公開反對的時候，到最後在他世上末期的時候，到他釘十字架的時候，可以分為四個的時段。關於第一年那個的事蹟，很明顯他的奉獻，他被神高立，他得到聖靈的降臨，得到神的印證他是神的兒子，跟著是受魔鬼在曠野的試探，他看起來已經準備妥當可以開始他的侍奉的時候，但是他沒有開始立刻公開受到廣泛的注意，他沒有做這些事工，他安靜地在那裡等候了一年的時候，他可能在那裡等待神的時間。施洗約翰為他來到去他的侍奉來到去鋪路，大家記得施洗約翰就是他那一個的開路的先鋒。路加說他滿有聖靈的能力回到加利利，這個雖然是一個很簡單的記載，但是告訴我們知道，很快我們就聯想到前面所說過，我們看到他是滿有聖靈的能力就開始那個的侍奉。我們發現在路加福音3:21-23那裡，耶穌洗禮之後，聖靈彷彿甲子降在他的身上，然後在再上一次我們講到主耶穌是被聖靈引到曠野來到去接受魔鬼的試探40晝夜。當他勝過魔鬼的試探的時候，路加在這裡記載他是滿有聖靈的能力回到加利利。我們發現聖靈的降臨，聖靈的充滿，是主耶穌整個侍奉那個力量的源頭。很快聖經記載他的名聲就傳遍了四方，4:14。然後我們再讀37節那裡說，於是耶穌的名聲傳遍了周圍。很快耶穌他所做的就很快傳遍。然後在5:15那裡講到，在各个会堂里面教训人，众人都称赞他，大家都在这里谈论他，但是耶稣没有因为人对他那个的名声追捧他这个的大名声而迷失了他来这个世界那个的方向。他很清楚他来到这个世界要做的是什么，他是默默地进到去会堂的里面教训人，不是那么多人喜欢进到去会堂。會堂的興起呢，在以色列人呢是被掳到巴比倫那一段的時間開始，在那些的地方人不能夠去到聖城耶路撒冷敬拜，去到這個聖殿裡面敬拜的時候，猶太人就在他們聚居的地方，在他們不同的大小城鎮的裡面，只要有10個、8個的猶太人，他們聚在一起就在那裡成立會堂。这个是犹太人宗教生活的敬拜中心。不知道我们弟兄姊妹，如果你呢移居到海外，移居到不同的地方，不是温哥华，温哥华都有成百几间的华人教会，如果你去到一些地方你没有那个的教会的时候，你会不会自己去成立一些这样的教会来到去敬拜神？但是犹太人他很知道他们需要聚在一起来到去敬拜这位的神。当他开始明确地有他的目标公开传道的事工的时候，他就来到他自小长大的这个地方拿撒勒，那里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木匠来的。他正要开始那个伟大的尼赛亚事工的时候，他就照着平常的规矩去到这个会堂里面，他踏足他童年去过的这个的会堂，他在那里听人宣讲律法。当他忆起他童年的岁月的时候，我深信他心里面是充满了感情。他想起他30年隐藏的岁月，他也都知道神引证他就是神的儿子的时候， 佢喺呢一个时间将要去承担呢个救世主尼赛亚嘅使命嘅时候，喺嗰个时间佢就企起身嚟到去念呢一个嘅圣经。今日我哋喺崇拜嘅里边咧，大家知道清清楚楚方富成弟兄咧就系今日读经，但喺嗰个嘅时间咧，冇一个咁清楚嘅界线，亦都冇一个程序表话今日由边一个讲到边一个读圣经。除了祭司和文士，其他的人都可以被邀请来到去读圣经或者去讲道，但是一定是有事先的安排。在耶稣那天他回到这个会堂的时候，当他站起来的时候，当时就有人将这个圣经拎给他。相信那个时间已经读完了律法书，这个律法书就是由创出利民申这个的五卷的摩西五经，跟着就是读这个先知的预言诗。耶稣就站起身，当日就有人将一个的圣经来到交给他，是很自然的。当这个人将这卷的圣经交给耶稣的时候，这个不是耶稣自己选的一个的圣经来的，是这个司事员这个的管理这个圣经的一个的仆人来到将预先安排了的一段圣经交给耶稣。所以我们看到路加福音记载耶稣今日那天来到去念以赛亚书第六十一章的时候，我们又知道这个是有神特别的心意里面。当我们留意以赛亚书第六十一章这一段的圣经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当中有关耶和华仆人预言的一部分。如果我们是读以赛亚书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耶稣是没有完全引用原书的圣经。在那卷的圣经里面，其中有一些的圣经好像他说他医好伤心的人这一句的说话，同埋另外耶稣读到经文里面发现瞎眼的得看见这句说话，都在以赛亚书那里是没有，六十一章那里是没有讲到。相信是他根据那个希列文的七十士的译本，一个比较自由翻译的一个的圣经，来到将原来的那个的圣经是用一个比较简洁的译本来到去读出来。耶稣念的这一段的圣经在十八至第十九节那里说，主的灵在我的身上，圣灵好像高天的高油，为耶稣基督的侍奉，将要的侍奉来到高立他。下面的说话是用来形容耶稣将要做的工作。他说他读到报告神悦纳人的希念，就停止在那里。弟兄姊妹，如果你翻开以赛亚书第六十一章第二节下一段的时候，你发觉当我读到报告神悦纳人的希年之后，是一个 comma， 是一个逗号来。耶稣没有读到这一段的圣经，下面这个逗号之后，他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的一切悲哀的人，赐华冠锡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伤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使他们称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种，是叫他得荣耀的。接下去他读到的这一段圣经，他没有再读下去，他就停在那里，来到卷起整个书卷交还给这个的执事，然后对会堂的会众说，今日这段的圣经应验在你们的当中。难道以赛亚书后面这段的圣经不重要吗？弟兄姊妹，不是的。他停下来这个的地方，正正是当日耶稣基督将要承担那个的使命。他的使命是什么呢？是报告神悦纳人的禧年，报告上帝来到去接纳人悔改和回转，并且引用这个禧年来到讲道，而下一句和我们神报仇那个日子。弟兄姊妹，这个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这个不是当时耶稣在世的使命。耶稣第一次来到世界，他被高立并且成为尼赛亚救赎主， 不是为了报仇那个的使命。第一次他要来到这个世界，他是要施行神那个的拯救，他的工作还未完成，他的救赎工作在加略山上面，在十字架上面成就了。但是他还有其他的工作，他的工作今天仍然继续，他的工作今天透过圣灵，透过你和我的生命来到继续，直到他再来的日子。他的第一次降临使到他第二次的降临成为必然，神报仇的日子必然临到。不过那个的报仇的日子将要是耶稣基督第二次荣耀的降临，歼灭撒旦那个的日子。当耶稣读完那段的圣经的时候，他就将这一段的这本的圣经交回去给那个的执事。在他交还之前，他在那里，他说一段这样的说话，他坐下来，他说，今天这经在你们耳中已经应验。这个故事是以当日会堂发生的事件呢作为结束。他们是先是承认了他说话何等的恩言，并且稀奇他所说的说话。然后有人说，诶，这个岂不是约瑟的仔？这个岂不是一个的牧长？我们看着他成长，为什么会说出一段这样的说话？为什么他会宣告他就是那个执行上帝那个应验那个的说话？他们所认识的对耶稣，他们以为他就是约瑟的儿子，他们以为他们已经对耶稣认识得一清二楚，其实他们对照他们所知，他们一无所知，他不是约瑟的儿子。在这个的路加福音很清楚的记载，是圣灵感人透过童贞女玛利亚所生，这个要所生的是要称为至高上帝的儿子。至高上帝的儿子来到世界，他是要做什么？请看耶稣基督他所讲的这一段的圣经，我们有四方面来到去思想耶稣所要做。他首先他是公开自己尼赛亚那个的身份，他说主的灵降临在我们的身上，在我的身上面。四福音马太马可路加都有记载圣灵在主耶稣接受洗礼的时候，圣灵仿佛鸽子降临在他的身上面。在约翰福音没有直接的记载耶稣接受洗礼，但是施洗约翰在一章第三十二节、三十三、三十四节那里见证，他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我看见了，约翰说，施洗约翰说，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四章第一节，路加福音，耶稣充满圣灵的能力，圣灵将他引到旷野四十昼夜受魔鬼的试探。跟住他记载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这个地方。在这两章的圣经里面很清楚的多次重复的记载，我也都是一再地来到跟大家讲这一段的圣经，就可以显而知道那个圣灵降临在这一位的神的儿子身上面那个的重要性。路加其实是告诉我们知道主耶稣是公开他上帝儿子的身份，这个是圣经一再的预言，这位的救世主，这位的尼赛亚是被圣灵充满。这个虽然是一个很简单的记载，但是告诉我们知道很快就让我们联想前面讲的事，他要被圣灵充满，他被引到旷野，他被圣灵引导他受魔鬼的试探那个经历。然后我们看见他满有圣灵的能力是开始他那个的事工。耶稣基督他所做的一切完全不是他做，他自己个人做，我是奉那个差我来者所做。然后圣经说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我们发现圣灵降临在主的身上之前，圣经完全没有记载主行使过任何的神迹异能，但是主耶稣被圣灵充满 之后在会堂里面教训人的时候，他是代表三一的上帝，圣父、圣子、圣灵，他满有三一神的能力去成就、去宣讲。路加要我们认识的，不单止是一个伟大的道德教师，或者是一个很奇特的哲学家，不是一个很讲嘢很叻的一个的演说家。路加要我们清楚这个启示的，是一位全能伟大的神，道成肉身，却是行走在人的中间。他不是半人半神，主耶稣是完完全全的神，他是完完全全的人。他人用人的理性和智慧不会明白，这个是一个的奥秘。圣经二千年来一直的教导，神并不会用人的智慧，免得这个十字架是落空。所以我们用简单的信心来跟随耶稣，神的儿子。当耶稣讲道的时候、行事的时候、他呼召的时候，我们就是这样听从。这个就是福音，福音就是简单的，你听了然后去回应。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弟兄姊妹，这个是耶稣基督的应许，每一个跟随他的人都好像耶稣的，得着那个圣灵临在在你生命里面那种的应许。第二个，主耶稣讲到他满有圣灵的能力，他要来传道的时候，他是要挑战人来去悔改信福音。当时希律已经将施洗约翰落在监里面锁了他上来，约翰不再能够公开传道，耶稣靠着圣灵的能力，他就公开传道。他第一个传道的时候，他讲什么说话？在马可福音第一章十四节那里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耶稣传道的中心就是要人转变，要人悔改。我们会发现这个的要求是不断的重复的，他要求人改变。在四福音的当中，以至整本新约的圣经，他都要求人来到去回应，回应他那个的邀请。他邀请我们要放低我们原来那种的生活的模式，他邀请我们悔改。弟兄姊妹，教会的传道人，众弟兄姊妹，当你邀请人来到教会的时候，你不是单单是邀请他告诉他这里有一样好的东西，你邀请他来，你是期望他的生命是得着改变。很可惜，今天很多时候人被这个世界惯上那种的娱乐，那种的性质，叫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福音聚会都好像鱼宾一样。我们不可能每一个月都可以开启发课程，但是邀请朋友进到教会里面接受福音，在这个时间是很艰难。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要透过什么的一些的艺人、一些的明星、一些很著名的星光熠熠的人，其实在我们的会堂里面，在我们众弟兄姊妹的生命里面，其实我们的生命是不是都经历过耶稣？我们是不是都有我们的生命的见证可以跟身边的人来到去分享？耶稣有没有在你的生命里面改变过你？如果耶稣的生命是曾经改变过你的时候，你就有一个生命的见证可以讲给人知道。我们的主昔日传讲那个的道理，那个的福音是神的大能。使徒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个是神福音的大能，叫一切听见的、愿意回转的就可以悔改得救。叫人听到，叫人肯悔改，是圣灵的工作。很多人来到教会不肯改变，他们有很多的防卫机制里面，你邀请他来到教会，好了，我勉强地来到去跟你来一来，但是他来到的时候，他会觉得我样样都挺好，我不需要改变，看看我条命应该都还有牌，等我临去才再想一想，等一下先。他也都赖很多其他的人，问题不在我身上，我没问题。很多人都觉得不需要，很多人都觉得是 有很多无形的墙在他的身边。你觉得哇，来到听传道人讲道，而牧师又讲耶稣，他讲道水蛇春那么长，所以呢听到叶牧师讲道我都是不来了，下一次先找一个出色一点。弟兄姊妹，耶稣的福音呢不是因为哪一个讲道，耶稣的福音呢如果他要来听，要改变就改变。有些人说你们的耶稣都不灵的，你们为许道宏牧师祈祷，说又帕金逊症又癌症死了添了，正是因为这样我更加要传。弟兄姊妹，原来我们知道我们有一天会死，许道宏牧师他来不来这里做传道人，可能他都会有癌症，可能他都会有帕金逊症，可能他都会死，不过那个的这件事情是临到在他的生命，我们没有看到我们生命的终极那个临界会去到哪里，以致呢今天呢我们被很多眼前的东西来到去影响了我们。所以耶稣那个的福音很多时候是越来越难，不是因为耶稣的福音没有那个能力，是因为人的心越来越刚硬，但耶稣仍然挑战我们，他进到会堂的里面，他去教训人，叫人悔改，我们都仍然继续。就算的人是觉得你老土，你都不妨继续邀请他，是啊我是老土，不过我真的关心你，我真的关心你的灵魂，你不厌其烦，我想有一天他们都会被你感动。你不要次次要等其他的人带一些死人冧楼的那些的死不去那些的故事，然后才叫他去听那个的福音。那个福音已经是临在了在你的生命的里面，你的生命应该已经有足够的改变去邀请其他的人来到去将耶稣的福音来到去宣告。耶稣的宣告是什么？耶稣在那里宣告有四种人，第一种是贫穷的人，那个贫穷的人有福音来到去听，贫穷的人、瞎眼的人、受辖制的人，哪一个是这些人？而宣告这个的是哪一个呢？他岂不是约瑟的儿子？不是啊，如果他是约瑟的儿子你就错了。如果我所跟的是2000年前的一个的木匠的时候，我就是一个的傻瓜。圣经不是，他说的是他是神的儿子，他是那个被圣灵高立，以致他今天去宣讲他全福音是给贫穷的人，贫穷的人有福音听。当今天你听到这句话，今时今日在温哥华这个，你会说我一点都不穷，我生活在加拿大都不知道多富裕。贫穷的日子我不知道你过过没，对我来讲我过过，我拿过，我在小学的时候我吃过派的营养餐，知不知道什么营养餐？我住过骰子区，我住过木屋区，不过这些是几十年前的事。我拿过教会的派米和罐头，但是你说这些已经是几十年前的事。我以前住板间房，今天我住豪宅。很多的人都在很短的时间富起上。你耶稣那里所说的那个的贫穷，那个的贫穷的人不单只是说到人那个物质的贫穷，你有没有觉得你的物质越富裕，但很可惜你的心灵，我的心灵可能是越来越贫穷。今天有人这样说，他说我们是有一个 fit mind a fat mind fit body。 大家看到叶牧师都很 fit， 我是为我身体的缘故要去操 fit 自己，但是很多人我们就要对着块镜，我们要 keep 到自己呢多一两肥肉都不得的，就是被这些要 keep 到我们 fit body but you have a fat mind，里面却是充满了充塞晒的垃圾在我们生命里。我们不知道我们真真正正应该为什么而活，
我们的心灵是实在很贫穷，但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如果你真的生来贫穷的时候，你就是一世穷。耶稣跟着跟那些人说什么呢？他说被掳的得释放。我们的生活在这个社会的里面，如果我们遇到官非的时候，有很多的律师，甚至如果我们没有钱的时候，我们有法律援助，我们坐牢，我们都会有一天会出监。我深信在座曾经坐过牢的人不多。但圣经这里讲到，如果在第一世纪里面，如果他坐监的时候，他一世都不用想着出监。你今天是有没有坐监？我想 physically 我们没有人坐监，但是你的心灵里面有很多时候被很多的东西令你是监禁自己在那个监牢里面，你出不了，你被很多的东西来到克制了你自己，你得不到释放。耶稣基督来，他就是宣告那个被掳的得释放。那个被掳的得释放不是单止是指在肉体上面那个的捆绑，更加是指在心灵里面那种的捆绑。耶稣出生在那个世界上面，他说他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是要叫人的心灵得着释放，就是脱离罪恶那个捆绑，脱离钱财那个捆绑，脱离从情欲来那个的败坏，脱离从骄傲来那种的捆绑。他要使我们的心灵得着自由，这个是耶稣基督的宣告。他说他使瞎眼的得看见， recovery of 那个的 sight。 第一世纪很多的人是说有眼疾的，有很多人是会盲了，当他盲的时候就一世盲了。巴勒斯坦的阳光是非常的猛烈，所以他们可能很早有些人是有那个白内障。今天你如果你年纪有翻咁上下嘅时候咧，你要排期好快切除咗个白内障，你就好似一个正常人。我听讲嘅，我条家都未需要戴眼镜，但系我深信咧，有一日我都可能需要去做呢一样嘢。但系弟兄姊妹，我哋有冇睇到其实嗰、那个佢讲到嗰个瞎眼嘅得看见，系讲到我哋嗰个心灵嘅眼睛。以弗所书第一章十六至到十八节嗰度话，使徒保罗佢祈祷嘅时候，最表达到嗰个嘅心灵嘅眼睛嚟到得到开嘅时候，嗰、那个耶稣所表达嗰个意思。保罗话：我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可见我们心灵那个眼睛是几咁需要被照明。但是有很多的人真的很不幸，他的心灵的眼睛是长期都是盲了、黑了。耶稣说受黑制的得到自由，主所指的在第一世纪其实有很多奴隶，只是有三分之一是自由人。在那个的希腊罗马社会的里面，很多的人都是奴隶。如果你是奴隶的时候，你就一世都是奴隶。今天世界上面其实都有很多的地方是受辖制，男女的不平等，今天邪灵也都在很多的地方来到去克制人，不是单单在那些的落后的地区。邪灵今天也都在我们这个温哥华、在加拿大这些物欲欲这么丰盛的社会的里面，透过不同的表达的方式，将人来到紧紧来到去克制。除非我们信靠上帝，否则我们是无法得着自由。耶稣他是因此来到生在这个世界上面，这个是他来到世界的目的。主耶稣是使他的使命是要达到要叫那些瞎眼的得自由。跟着他说要报告神悦纳人那个的禧年。禧年这个的意思其实就记载在利未记二十五章，讲到一个呢是债务被免除，在禧年的里面一切要物归原主，做奴隶的、做婢女的是得着释放。其实这个是神的一个的命令，凡是经过七个安息年 每一个安息年是七年，七个安息年是七七，第四十九年之后第五十年就当作一个圣年。这个的圣年是一个怎样的年份呢？那一年是一个喜乐，是一个安息，是一个不用做事的，是一个自由的年份。因为呢，遍地的居民都被宣告得着释放，所有的奴隶不需要再做奴隶了。之前是被租借了的，或者是被卖了给人的那些物业，都要物归原主。好像今天怎样讲呢？好像今天呢，如果你是有很多的你的 credit card 签到爆晒，你无力你都可以偿还，或者你刚刚买了一间的大屋，你的没钱你都可以给 mortgage， 刚刚原来就踏进五十年这个禧年的时候，原来你买了那个豪宅，突然间告诉你这间屋完全是属于你的，你不需要呢再省协省兼用，不吃不什么都不做，就是为了要供。今天有年轻的弟兄姊妹告诉我，叶牧师，我现在在储钱，我想买屋，但我又听说这个金融海啸又来了第二波第三波，我都不知道应该买，我买了的时候它跌下来的时候怎么算？弟兄姊妹，很艰难，我们生活在一个很艰难的社会里面。如果主说一笔勾销，你买了这间屋不用再供，我想很多人不过圣经所说的那种的免除，那个的禧年的意思，耶稣是跟我们宣告，在你们的当中，如果你们是有贫穷的，你们是有被辖制，你们是坐监的，你们得不到自由，这个就是你得到自由的时间。耶稣说那个自由是远超了今天你的 mortgage card 不用去、mortgage 不用给 credit card 不用给，那个是一个更永恒更实在。不过我们实在被眼前很多的重担叫我们是透不过气。主耶稣在二千年前在拿撒勒的会堂来宣告，贫穷的有福音听，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受辖制的得自由。今天在列治文华人宣道会这个的福音的信息，耶稣同样是宣告。你可能说我不穷，我什么都有，我住着大屋，我揸着靓车，我什么都不缺，我没有坐监，我很自由，我眼睛的视力非常好，我刚切除了白内障，我没有受辖制。主耶稣这段的圣经是要告诉我们知道一个什么的信息呢？主要是告诉我们知道，我不是说你的外表有多么风光，我不是说你现在是穿着 Giorgio Armani， 我不是说你是搭着这个 Benz， 我不是说你有多少 个学位。主耶稣是要告诉我们知道你的心灵的深处在这里是怎样，你的心灵的深处有没有得到满足呢？你有没有缺乏的感觉呢？你里面有没有真正的平安呢？你对将来当你越来越生命越来越衰残的时候，你面对那个人生的大限，你是不是已经 ready 好呢？我看到，我作为一个传道人，我时时刻刻都可以看到。我上个星期去到我最好的朋友在他的床边的时候，我不可以再，他已经不再醒来，他是一个差不多将要死去的人。但是我在那个路的时候宣告耶稣基督，告诉他知道美好的仗我弟兄你已经打过，当守的道我弟兄你已经守，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你存。当昨天晚上我在凌晨的时候，我去到这个老人院，老人院说这位老人家将要离世，我是要向他宣告耶稣基督对他的拯救。这个就是福音，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需要。今天我就对你说，神要释放你，要叫你得着自由。为什么可以？耶稣说因为我爱你，我能够成就在你生命里面梦寐以求。 你的罪已经被释放，你的过去的错误已经是被 redeem 了，你不需要再为你的过去来担负你这个罪孽，你不再需要为你生命里面所做错的事来去后悔。上帝要用你的生命，上帝以耶稣基督无罪的生命代替了你和我有罪的生命，他看我们为宝为尊，他用他的生命来代替了我们，他来是要使你得着丰盛的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耶稣基督2000年前作出的邀请，今天他同样地来到向列治迈云宣道会的众弟兄姊妹、未信主的朋友来到去宣告主的灵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因为他用高高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报告那个瞎眼的要得看见，被掳的要得释放，那个受压制的要得着自由，报告这个是上帝悦纳人那个的希念。耶稣说那个的圣经应验了在你们中间，今天众弟兄姊妹你和我都领受了这个的福音，我们都可以靠着主的灵，主的灵主用高来去高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给瞎眼的人，给受瞎制的人。弟兄姊妹，你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今天你在这个会堂的里面，你听到耶稣跟你讲什么的说话，圣灵对众教会所要讲的说话，凡有意的就应当听，这个是神悦纳人的希念。今天你有没有看到在这个时代的当中，整个温哥华的人在一个什么的环境的里面，生命是可以得着改变的。当人与福音来到去相遇的时候，我要用一个的故事来到去结束。王锦豪弟兄生在一个的中等的家庭的里面，家庭环境不错的，但是很可惜他的爸爸妈妈分别在10岁和11岁的时候去世，他14岁就患了青光眼，只是剩下2-3% 的视力。就好像我大约9年前来到这个教会，我撞到我亲爱的弟兄 Tommy 的时候，突然间他青光眼，他说我在那个时候叶上我只是见到你是你的影，现在他完全的看不见。这一位的黄锦豪就是完全都看不到，剩下2-3%，连盲人学校都不收他，他就因为那个学校的圣方济宣的校长有一些的爱心就收了他，由修女教他来到去读字，也都将信仰传给他，但他觉得天主对他太差了，太不好了，所以他也都不信，然后呢他开始有多不良的生活习惯，他勉强的考完了中学会考，但是他肥佬，他哥哥在美国读书，于是也都将他带到去美国，环境转变了，他去到印第安纳州那里读书，他读书拿到全 A， 然后他进入大学的里面，似乎有了转机，但他心里面有很多的苦毒，他有那个天生的才干，所以他组织成为一些嬉皮士的一些的组织，在那里吃迷幻药，在那里学神打，在那里做一些很淫乱、很污秽的事，他完全没有出路。在印第安纳州的大学的里面，他遇到一个的女仔，他想着结婚可能是一个出路，所以这个女仔虽然高他一班，但是都愿意跟他结婚。他结了婚之后一年，他大学毕业，他拿到 full scholarship， 那个大学给他读 PhD， 社会学和辅导学，但是他完成了那个硕士课程，他就没有心机再读，他因为那个不是他兴趣，他不想负累他太太，他想他离婚，但是他太太没有离开他，于是他一起回到香港，在电台里面做 DJ， 他有很多的恩赐，但是他亦都是因为自己那种的残缺的生命去放弃自己，放纵自己，他用很多不同的药物来到令到自己的形容枯槁，他不敢用镜来到去望自己，他觉得自己好像是一个骷髅骨头，是一个活的死人，他计划去自杀，于是他将要自杀那个的情形详细地告诉他太太，他说其实他是想口轻轻，他没有想到他这样做影响了他太太的情绪，结果他太太照他告诉他怎样去自杀，那个太太自杀，三日三夜非梦， 在昏迷的当中，医生已经告诉他准备好，你太太不得了。好感谢神，他太太死过翻生，这件事成为他人生的转捩点。他不再骄傲，他谦卑下来看人生，可能这个就是一个让他准备他的心灵来到寻求福音的机会。在他重新来到去检拾起他的生命，他因为有很好的成绩，所以虽然是一个盲人，他申请去到英国剑桥大学进修电脑的硕士工程硕士这个的电脑的学科，读完这个的 master 学习电脑软件发声。几年之后他去到加州美国加州那里做软件的工程师，那一位华裔的老板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就邀请他参加 Tuesday night 的 Bible study。 因为老板的邀请，他不好意思推，老板跟他说我要跟你查约翰福音，没有人查过约翰福音是不信耶稣的。他就很想挑战这个老板，我就跟你查，但我不信。经过查了一段时间，后来呢老板呢说我很忙，所以我暂时我不会再跟你查经。他说老板你不查，不如我跟你查，我带查经。那时他未信，咁老闆經過考慮，好啦，咁你去帶啦，就由佢嚟到帶查經。當佢查到約翰福音第十章第十節，係乜嘢？我來了係要叫人得生命，並且得更豐盛嘅生命嘅時候，上帝嘅靈感動咗佢。喺嗰個時間，佢耶穌基督拆開咗佢嘅生命嘅本相。佢生命係一個最扭曲、最敗，即係最冇前景、最冇盼望嘅時候，佢由嗰個時間，佢接受咗耶穌基督。往後佢開始熱心，佢倚靠上帝。喺1992年，佢知道美國嘅微軟視窗大行其道，佢如果唔要去 update 自己，佢就唔會能夠有機會進到呢一個新嘅電腦世界，所以佢飛到去呢一個西雅圖微軟公司嘅地方，親自自薦，就開始咗參與呢一個嘅輔助嗰個科技組嘅一個嘅 group， 喺當中嚟到為殘障人士設計電腦軟件，成為嗰個開方牛。喺經過7年嘅時間。經過12年的時間，他拿到7項專利發明成就獎。在2004年的時候，黃弟兄體會到上帝對他有新的呼召，他從微軟提早退休下來，他在西雅圖的 Pacific University 進修家庭輔導學，做家庭婚姻的治療師，並且創立呢一個彩虹事工呢一個嘅事，由嗰個時間開始，每一年嘅多次用佢嘅金錢，用佢嘅時間進到中國大陸，去到四川，去到廣西嘅南寧，去幫助千千萬萬殘障瞎眼嘅人。你睇唔睇到生命？一个盲眼的人接触耶稣基督的生命，他的生命可以带来的转变。你看不看到你和我的生命，我们有的可能性？我这么多年来，我都很想帮助我弟兄 Tommy， 但是最能够帮助到他的就是黄锦豪弟兄。过往这几年，梁宇海弟兄都一路咁跟佢去到中國，盲人嚟到去服侍嗰度嘅盲人。弟兄姊妹，福音嗰種嘅大能有冇臨在？你有冇經歷到福音嘅大能？耶穌基督今日喺列治文華人宣道會嗰度嚟到向你宣告。主的灵在我的身上，他用高高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 差遣我去报告被掳的来到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希念。今日这个圣经应验在你们当中。9月18号我邀请了黄锦豪弟兄，我邀请了台湾的一位在7岁的时候因为火烛而盲了，后来也都成为一位牧师，他也是残障奥运的一个的铜牌得主，是一个福音的歌手，来跟大家分享他们的生命。那个可以是一个你带人来的时间，也都可以自己看耶稣的福音怎样去改变人的生命。我想用大家用少少的时间祈祷，你怎样去回应上帝透过主耶稣今天所讲的说话？你的生命贫穷吗？你里面有没有一些被限制的东西需要耶稣去释放？我和你的心灵眼睛有没有蒙蔽了呢？有什么压制住我们得不到自由？主耶稣说今天是一个希念，是神宣告我们得着释放的时间，你愿意得着这个释放吗？主耶稣啊，求你的圣灵充满我们。你说当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就得着能力，为你作见证。你说我们所作的比你作的是可以更大的，我们感谢你，你对我们的信任，求你帮助我们回应福音，让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我想同弟兄姊妹唱一首回应诗歌。